No Snow，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欢迎来到 Losno 聊聊，我是 Losno Barry。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大概从去年开始在产业界一个非常热门的词汇，就是 ESG。那 ESG 分别就是三个英文字母的开头，就 E Environment， S 就是 Social， G 就是 Governance。那这三个字大概这一年所有企业都非常重视这三个英文字母代表的意涵，但是很多人其实不一定真的知道 ESG 在干嘛。那在法律领域呢，最近也开始越来越重视，比如说最近台北律师公会就有开一个律师业务的新蓝海 ESG。 那这个 ESG 到底代表什么，它内容是什么，那对法律人的影响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机会，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聊这个 ESG 的议题。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两位一直以来的合作伙伴，也是 ESG 的专家，就勤业中信的副总 Max 跟凯西。
Hello，
嗨嗨
，Barry，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那今天我们又一起再度共同主办这个法律法尊科技黑客松，非常感谢两位的支持。但是我们今天主题还是 ESG， 所以就想说来了解一下，因为我知道凯西最近主业也是在负责 ESG 这一块嘛，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 ESG？ 因为我们之前有 CSR 这个概念，就企业社会责任。但这个东西已经很久了，好像一直没有很备受重视。那为什么这次 ESG 大家都很重视这个东西？
其实真的哈，大概五六年前，大家可能还记得名词都是叫 CSR。
对对对。
到最近倒是ESG 哦，好红。那当然，目前它有一个蛮大的一个转换，因为早期讲 CSR 是说企业社会，那我基于社会这个议题上面，我用了这边的资源，所以我可能要做一点事来回馈大家嘛。
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
对，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这边。只是说这个它的概念很广泛，它当时有一些 global 的一些揭露的一些要求，像可能大家有些听过叫 GRI， 一个 report 的一个准则，稍微有框了一下 CSR 这件事情。那后来渐渐这件事情呢，大家其实老讲它比较是倡议型的，就是我自主参加的，我愿意去把这个资讯去做提供，让大家更了解我这一块的投入。
哦，就是要不要做随便你，我没有一定规定你要做。
是真的，对，那只是台湾早期可能有些食安啊，然后有一些化工的事情，我开始才有主管机关把这东西放进来。那当然到越来越后期，开始大家经营觉得说，不对，这个其实跟这个企业的经营是有点关系的。
是，
如果今天企业经营在它未来，因为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未来性的议题嘛，气候变化，公司对抗这些环境风险的能力存不存在？那公司在社会议题上面，我今天对劳动力这边有一些影响，我没有去处理，甚至连供应链这一块我没有管好它。其实很多情况是会造成它在市场上面或者说在品牌上面的一些问题。那所以变成说大家想说，不行，你只看 CSR 这个概念好广泛了。那所以其实大家开始想说，UN 曾经在那个这个2004年就提一个 ESG 的这个角度，他讲的是说，我应该有套指标去衡量。那 ESG 这件事情又更从所谓的风险治理投资人的角度来看，说我们今天的社会责任应该要稍微框定，他的观念是企业要永续经营，你应该要从这个比较治理面的程度来出发，你要去管理你在环境层面的问题，你要管理在这个社会层面有关的一些风险，那同时你治理的角度来看，你要把整个风险或其他的层面你要把它放到企业里面来去做考虑。那后来那这一段其实我觉得国内主管机关也蛮buy in的，
OK，
所以这个议题后来他整个就把用字就从 CSR 就转换成 ESG。 那其实从 ESG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他更多投资人的角度进来，
也就是说不管投资人要投资你可能会参考你的 ESG 的评分这样子。
对对对对，没错，
评分太低我就不借你钱或不投资你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借你钱我后面可能会赔钱
因为你的风险很高
嘿啊嘿啊嘿啊，对啊，
follow ESG 的风险当成评估投资的条件之一。
嘿，没错没错，
这对企业而言就会产生实质上影响，不是 CSR 就是说我自发性的，而是我会受到外部的压力影响。
嗯，没错没错，
OK， 所以大家会比较重视这个 ESG 的东西，因为比如说我记得是 Morgan Stanley 他自己都有 ESG 的准则评分的机制，对不对？
对对对，现在国际这种评比真的非常热门齁，就是可能什么道琼游戏指数啊然后什么刚才讲 Morgan Stanley 啊或者讲这个富基 Russell 啊，都蛮多指数都在谈这一块。
OK， 所以就是说那假设我今天 ESG 的评分不好，表现不好，那我有可能就会受到资本市场的抵制，然后导致我股价下架啊，或者是我融资困难等等的措施，所以大家会比较重视 ESG 的概念。
嗯，没错没错。
那以台湾而言，那目前我们政府有规定企业去 做哪些 ESG 的相关的事项吗？
其实在台湾这一块，老蒋他从不同的角度就做了蛮多 ESG 有关的规划，但初期他也是先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啊，所以他希望在台湾这边的公司，他的公司治理或者说对这个环境社会这一段其实表现是好的，所以他就先走一个公司自己评鉴的一个架构
啊，就是证交所之前那个公司治理评鉴。
对对对，他就希望上市公司在这边被评价嘛，那这些评价的指标可以拉动他去注重这些事项。那其中有一大块就是 ESG 这一段，那早期叫 CSR，这个是比较早开始就有政策。那同时针对有一些刚才讲到可能食品化工，那蛮早期就有要求有一些报告书要去写出来，因为早期有一些事件，食安的事件，所以这比较早，
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对对对，那当然近期就有一些比较厉害的，那那厉害的话就是国内毕竟现在受全球减碳压力，因为全球都说人类再不减碳
啊，地球会灭亡，
对，很多地方会淹掉，就最近在讲说什么马尔地夫会不见啊，
世纪末台湾会淹掉百四分之一，
对
对
对，我还有一些地图说2050年可能台北市中心会淹掉，哦，这个很难想象，
就在101的50楼看到就是海龟从前面游过去，
对对对，这是另外一种景色。所以现在国家在想就设立就说，哎，那不行啊，我们应该也要去跟进全球趋势，我们应该要做到所谓净零排放。
嗯，蔡总统说2050就叫净零，
对对对对，所以那等于是我要让台湾整个温室气体排放这一块是要有效降下来的，甚至还有一些负碳技术，还要加上那个国内的能源结构都要改，所以他就做了一些政策，例如说叫上市公司现在要开始做温室气体盘查，那这件事情就是上市柜的那个永续发展路径。那另外同时也开始在报告书的层面这一块揭露有关的部分，也一直在把资本额的部分往下降，因为他现在大家真的都一起进来，这样让这件事情可以真的有效的去运作，你揭露出来人家会看到，你就有些压力，
嗯，
就往这个方向去走，欸，所以蛮多政策在走
的。所以明年是我记得是资本20亿以上的就要做这件事了。
对对，要把报告书这块要去做揭露。
OK，但是揭露的细节跟财阀的基准好像目前还没有很明确这样。
那现在应该是说就是，欸，你应该要去揭露啦，那没揭露就会接到管区的一些
关切
说，欸，你哪没揭露这样。
揭露的基准现在是也是 follow GRI 准则。
欸，目前还是 GRI， 不过它倒是有，
哦，
对 SASB， 那另外还会加一个就是气候变迁对财务冲击那一段叫 TCFD，
okay，
这个目前也是有要求的，
目前台湾的这个准则是 follow 这三个，
对对对对，比较主要在这一块
了解。所以核心它听起来还是在温室气体排放，碳排查，碳足迹，然后未来可能有这个碳税。碳税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应该说我觉得谈碳税前面那一个我想说我也跟就是跟大家就聊聊啦，因为也就是环境议题真的很重啦，但是上像刚才讲政策里面它其实上希望大家揭露的还是要包含那些社会面的状况啊，员工啊，然后还有包含这个公司治理风险管理，还是要有环境议题，它特别又拉出了这个比较的独立的一些这个管理规范。那当然这又衍生到现在大家很关心啊，欸，碳越管越严格，欸，是不是开始想要做这个碳税或碳费的收取。那当然其实从碳要收费这件事情本质也是希望说给碳定个价，让大家如果在排放超过一定的额度以上的，那你应该要有一些方法，就政府有些机制让你从财务上面会受冲击。
嗯，
那所以可能就考虑有些可能在那个欧盟可能走的是，哦，它可能会有一些碳税，哦，你今天如果是你有超牌的情况上你要去市场上面去交易，要不然你可能要去缴税。那在台湾的情况上目前也有个新法案正在定，就是那个气候变迁因应法的草案。
对，
那这一点目前在台湾设想应该是收费啦，就是他希望专砍专用，用在汽油议题上面。
哦，oh.
okay, 所以目前是不会用税的形式，而是走碳费的形式来做这一块。
了解啊，就是我企业我有限制我的碳排放量，那超过的话我就要付钱。
对对对对对对。
Okay, 那如果说我的排放量我自己不够，我可能可以去跟其他公司买碳排放量，就是碳权交易。
这一点就变成在法规内架构要把它做出来，所以看起来是可预期。
所以未来可能会有什么碳权交易所，我可以去跟别人买这个碳权，
这是有可能的。虽然大家都在讨论，台湾可能不一定这么多碳权可以买卖啦，因为 又跟环保署本身有就哪些东西可以去申请碳权 或所谓碳抵换专案，那个项目有些关系，然后到底这个成本跟效益合不合，如果是去申请专案好花好多钱，但是最后换来
的没有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所以这也是要看看市场变化。
了解，就是所谓的碳费或者是碳税的概念。那我记得欧盟好像更早就会开始收边境碳税，就是说你东西要进欧盟的话，你要去盘查你的碳排跟碳足迹，超过的话可能会收，就是一吨大概要100美金左右。
在这里算是去年很热门的话题啦，对啊，因为它出来就是说这个水泥钢铁啊，然后电力啊，有数个行业它进口的时候它就是要收你这一块，
哦，
因为它说不行啊，这样不公平嘛，这也是竞争法的一环嘛，就是欧盟本地在收，哦，就把这些原料取得全部移到境外，
嗯，
那境外这边进来好像它的成本又比较低，所以他的想法就是那他要收这一块，现在还有在扩充，还正在扩充那个行业比到其他项目上，上次我们看到有化跟化工有关的，
所以整体的趋势看来就是说，不管在环境的保护、碳排的限制、温室气体的盘查这一块，都会越来越严格，而且适用会越来越广泛。
哎，没错没错。
这样听起来，碳这一块好像我们觉得会跟法律比较远，但是 ESG 里面应该有公司治理这一块，其实是跟法律相关性比较高的。那可以请凯西稍微分享一下说，那 ESG 里面公司治理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在 ESG 里面，如果讲公司治理，他还是还蛮看重那个公司在董事会的这些结构啊，或者说你对股东这一块的一些这个权益的尊重啊。
嗯嗯。
那但他又延伸到说，你公司对风险管理这件事情上，因为公司自己本身那有一个趋吉避凶，里面避凶这一块算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对。
那所以在这一段，他也很看重你公司怎么去做好风险管理。
风险控管。对。
对。那他也看重你，如果延伸到供应链这一块的话，你有一些管理的方法。而是公司自己层面来讲的话，这些都是在 ESG 里面会去看的一些事项。
了解。那以法律来说，现在 ESG 看的是不是比较少，好像只看违法财罚事项？
所以应该是说，可能在评比或者说在一些确实在这些项目上直接跟法律挂钩这件事情，好像是在看违法事项。
对。
不过其实我们自己看，像一些国际评比，它很多，例如说它有把诚信经营这个 section 会特别拉出来说，哎，那你公司在这一块你有没有一些比较预防性的一些做法？
嗯，
其中也会绑定说，那你公司有没有一些合规的一些架构？
哦，
在里面你要去做导入，
哦，就是这个制度你要在公司设立这个制度，我才可以避免这些事情发生。
对啊对啊对啊，它变得有点是分主题的在对这件事情做连结啦，就是说诶，你可能在诚信经营啊，你可能是在环境啊，在资安啊，可能有些事情它会稍微跟法的部分会连结一下，但是我们看待是说诶，那现在其实应该还要再多一点，是说因为 ESG 本来只是倡议型的东西，
对，
大家很自愿，现在它越来越多跟法规关联的，那这种情况下公司其实应该在这一段应该要有比较，就在 ESG 的角度上应该要有更多就是所谓合规的一些要求架构应该要放进自己企业里面，因为接下来的 ESG 全部都会变成法令法规的要求，都会这样做转换，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欸，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可以去注意或发展的地方。
现在整个 ESG 规范看起来台湾是还在边做边摸索然后边制定这种感觉，对不对？
嗯，对啊对啊对 啊也是看国际议题啦，现在就是气候变迁这个比较大，所以大家现在全部都在环境法规这边 在琢磨，
那等到企业变迁这一块大家可能定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就会开始做下一个阶段，也许就是法律遵循这一块，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那目前来说，企业在 ESG 领域有提供企业什么样相关的服务吗？
那因为其实目前就是看待，因为企业变得在这个议题上面，就是它有点像是竞争用的武器的啦，因为我如果能够做得好，品牌厂其实会比较愿意跟我往来，因为他也希望他用到的这个供应商这些对象本身其实是 ESG 本身是表现不错的，然后你也有在控温室气体的，免得他在他的市场上面产品的排碳过高可能会有一些不利影响，所以有一块是说那又有法尊问题嘛，
对，
所以有一块主要的工作当然是帮企业设计策略，好，就 ESG 的策略。那另外因为气候议题现在还蛮关键的，
ESG 策略指的是说我今天我想要让我的 ESG 评比变好，但是我该怎么做没有概念，这时候我就请凯西来然后帮我做一下整体的评估，然后给我一些具体的措施这样子。
这确实也是个面向，因为他们可能同时又要顾评比啊，又要顾那个法律的要求啊，又要顾客人的要求啊，
是，
所以我们就把他方方面面要求做会诊之后，然后帮他去确立未来一到三年他的作为，他可以做什么事情，帮他把计划定出来，
OK，
帮他把目标定出来，这个是其中一块。那其他的还包含因为气候议题现在很热门啊，所以会帮客户做一点像减碳路径的设计啊，你从现在开始温室气体这么胖，就是你现在排碳这么多，你也想要做净零排放的话，你的路径可以怎么设计，每年怎么降，
了解了解了解，
这段也有些服务。
Uh-huh,
uh-huh. 那其他有些衍生的服务就是像因为这个事情有可能会管到供应链身上啊，那供应链本身的一些减碳啊或 ESG 的一些衡量，因为我们他们要怎么去确定供应商这块是 做得好的，
嗯，
这个我们一些对应的服务我会帮他去做一些审查啊什么的，
但是对供应商做背景调查的概念，
对对对，还有持续的管理这样子、啊、那还有一些是像金融业，他们其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啦，因为现在主管机关很看重他们投融资的对象到底有没有在 ESG 层面是友善的。
哦，我放款的对象是不是，
对对对对，
就刚讲的资本市场会考量到这一块，
对对对，而且甚至要求他们去衡量他们的投融资对象整体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个量算在金融业者身上，要请他们去想你要怎么减。
哦，是哦，
对对对，所以我他们现在很辛苦，他们也在想说我要怎么跟中小企业议和啊。
所以这以前是做 KYB， 那现在是 KYB 要包含到 ESG 的概念。
嘿嘿嘿，没错没错，最近很多人打电话说，哎、欸，你有没有在做 ESG？ 那因为他们担心企业不做，他们很麻烦这样。
哦，
对，所以这一段我们有一个服务叫永续金融有关的，我们专门在帮金融业者在做这一块的一些条件的设计。就是说他今天要去衡量他的那些资产部位有关的一些碳排放，他要怎么去算，这个我们大概有一些做法。那其他有些是跟人才养成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讲到 E 的层面好重，因为现在到底在讲环境环境环境，但是 ESG 有一块 S 的部分是人才的部分，
就劳资关系。
对对对对，就是可能劳资关系是说、欸、至少平等对待嘛，但我现在还有诉求一个是说、欸、让员工在这边可以更好的成长。
嗯嗯嗯，
那这边有一个是所谓跟人才培育有关的服务，这个我们大概也有在做，对，蛮多的。
法尊是不是也有？记得因为 ISO 去年有做一个新的这个标准，叫 ISO 37301，法尊管理系统。那这一块可不可以请凯西稍微解释一下，这是在做什么？
那个 ISO 37301这一块啊，其实它去年出来，它当然最主要的精神是说，欸、企业其实确实合规现在是一个很重要风险管理一个领域。那公司要有一个方法去管。
为什么合规它是风险管理的领域？
因为他的想法是说，因为现在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你可能就是会碰到你在不同的地方，你会碰到不同的那个法规要求嘛。
是。
那如果说你今天在合规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你没有一个方法的话，那很显然你在营运上面你就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为不合规不一定会被抓到，但是某种程度上你不合规就是一个潜在的问题。
是。
那可能哪一天可能被举报啊，还是说有一些弊案啊，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贸易上面的一些问题，那可能造成一个很临时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出来這樣。
嗯嗯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待也是把它看成风险管理的一种啊。
哦，所以内规制定完整性它其实就是控制风险的一种手段。
诶，确实确实确实，对啊，把我们真的想要管的事情让它有一些规定，有一些控制点被设计进来。这因为这个37301它也很诉求怎么样让企业内的人能够有效去遵循。他很重视那种 communication 这一段
哦，
然后 training 这一段，因为很多是你定了之后，其实大家你问他说，你知道有这规定吗？我不知道。
形式上，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其实就是有一套逻辑帮公司去梳理这件事情，
落实到每一个 BU 上，然后每一个人都知道说我要遵循哪些东西，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能做，这样。
对啊对啊，那他还有一个蛮有趣的点，就好玩分享啦，因为大家想说，哎、欸，这个合法合规，就是所有法规全部捞进来，我全部都要去遵守嘛，这一定没什么错啦、嗯，只是他
不太现实的。
诶、欸，对，还是你还是有资源上面的问题，所以这个制度告诉我们说，我们其实应该有个也是一种风险评鉴的方法，可以用风险的角度去看，
嗯，
在哪一块，其实老实讲，我们可以值得投比较多资源，就优先关注，也是高度关注，然后控制点设多一点，政策的方法设多一点、哦，所以他有一套的想法叫做法政风险评估，让企业可以这一块可以做一些应用。
其实过去两年，我们就跟 Lawson 跟企业就在法政风险评估这一块合作很多，
嗯，
那之前主要是提供给金融业来做导入，然后现在是依照因应这个37301，好像它其实就是比较类似法政风险评估的一个概念。
嗯，算里面有一个很算一个关键的一个活动是法政风险评估。
OK， 它卖些更大一点这样子。
嗯，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也不限于金融业，就是法政风险评估是金管会规定金融业一定要做嘛。
嗯，
那现在是说因为依照 ESG 的概念，虽然 GRI 准则没有规定大家要做，但是做这一块等于是说可以更好的去预防法规相关的风险这样子。
嗯，其实我们也觉得这两者就一起考虑其实蛮有重效的啦，尤其当 ESG 它开始很多是走法规形式的方式让大家被影响的时候，那你有一个法尊的一个导入的管理制度，其中有一个法尊风险评估的观念，那这个可以帮助你比较好的因应这些 ESG 议题合规上面这一块。
了解了解了解、欸，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跟企业，其实有另外一个重点，除了 ESG 以外，就是我们的第四届的法律法尊科技黑客松。 然后我们也是第二次跟青研一起共同主办这个活动。那今年我们的奖项啊，去年有一个法尊特别奖，那今年就是加了法尊跟公司治理特别奖。那 Max 可以稍微讲一下说，诶，为什么今年这个特别奖会加入这个公司治理的概念？
OK， 我想其实在去年齁，我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去年其实有蛮多有趣的例子啦，就是有一些 idea， 然后我觉得那个在发想过程里面其实还是比较偏重在应该说一般的一个所谓的应用领域，但是跟这个所谓的从企业的角度去看可能会有一些落差啦。那但是我们希望这一些创意的发想能够进一步变现，那也就是说怎么去吸引这些企业主的眼球。那我们希望投更多的一些方向，让我们这些参赛的人可以有一个思维，有一个想法去接。那老实讲，其实像我们今天谈这个 ESG 跟法尊，嗯，觉得像我自己在做另外一个业务是做资安，我今年主打还是 ESG 跟资安。那大家都想说这是八竿子打不着边，然后大家都往这个 governance 去挤，然后就说这个是跟 ESG 有关。但实物上其实这个方向没有不对，嗯，也就是说其实应该从这个逻辑去思考，就是说企业里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工具或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去协助他们。那像刚刚讲这个3730，其实我觉得以3730去看，其实它包含说你去厘清那些权责，
对，
那然后去找到辨识这个内外部利害关系人啊，然后你要去追踪这个内外部的议题，它的相关的法规的变动，还有你去追踪，还有像刚谈很多这个所谓的法律的风险辨识
是、
哦、那还有包含说一些相关的制品啊，相关的机制的运作。事实上其实这一些我觉得都是可以涵盖在我们在谈公司治理层次上去可以去思考的点。因为事实上其实任何一个法尊的议题的出现，任何一个事件的出现，它造成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财罚，一个 penalty，
对，
但这个 penalty 不一定是钱，它有可能是造成你不能进入市场，所以它直接影响到的是股东的权益。换句话说，这个题目其实它是要能够被用一个方式去形塑它的价值。嗯，那对我们参赛来讲，其实我觉得事实上以这个方式让他们去了解说，你今天做这个事情，事实上其实最终可以 impact 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我觉得公司治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可以去引导他们往这个地方去做思考。那甚至其实像以企业自己，我们迪瑞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平台，我们现在看的其实比较接近是我怎么去扮演从原本的法尊去延伸到这个所谓的二道防线。换句话说，也许不是只有法尊哦，我可不可以有其他的应用在我这个平台上去做串接？
是。
那我们有制评，有风险辨识，有评估，然后还有包含追踪的机制，这个其实都是二道防线所需要的。那在这里面其实都是我们在谈公司治理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角色跟角度。
嗯嗯。
那换句话说，实际上其实一部分可以去提升我们这一个法尊的这个声浪能量，另外一个点是可以延伸它影响力到整个公司自己层次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应该投注更多的一个关心在这上面。所以其实像刚谈到3730的一些应用，其实我们的这一次的竞赛里头，我相信我们很多参赛者可以去思考这些怎么去做到数位化、自动化，甚至说能够去解决大家知道我们做公司自己二道防线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沟通跟协调，我们有能力去解决这些事情，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那同时也可以去进一步去提升，让大家知道法尊科技这个东西，事实上其实它不会是只有在一般我们谈的法规的应用、文字的辨识，你可以带来更大的价值，但重点是你要跟一个所谓的公司治理层次的题目去做衔接。
所以核心其实我们还是要以设身处地去想说，企业我们目前到底需要什么，那这个需要什么可能跟产业面有关，可能跟制度面有关，那现在 ESG 就是一个不管是产业或制度大家都在推的一个东西。那因为我们听众很多是法律人，如果还是想说回到这个法律人的角度，他我们一定会想知道说 ESG 很夯我知道，但是听起来很碳排或是自己盘查或是碳权碳税等等的，好像都跟我比较没有关系。那公司治理也许跟我关系大一点，但是目前好像还没有很多具体的规范说，哎，法律人可以或者是像顾问我们可以介入去做什么。那据我的理解就是说，假设我今天身为一个法律专业工作者或者是律师或者是法律顾问等等的角色，那在这个 ESG 里面我们可以怎么去努力，然后让自己至少在法尊这个领域或者是在公司治理这个角色里面可以提供一些服务或者做出一些贡献。
哇，其实现在应该说在这个议题上面，本来其实大家也都就觉得这好像是某一些领域的人的专业，
对对对，
那不是应该去找那个环境专业的吗？
环卫的。
对，但是其实现在越来越多是当它变成一个开始从法律角度出发的时候，它的设计的思维上面，我想它就不是那么全然叫环境工程上面的议题了。 他可能要考虑更多在社会或法治层面上面他可能必须要去注重的一些结构啊，然后一些观念都要进去的。嗯，所以我觉得现在倒是一个不错的时机，是在于也先不用特别去划分说，欸，我不太懂环境专业或公司自己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也还看不太到往哪边走。
嗯，
我倒是觉得法律人其实还蛮适合就是开始去接触这些领域的一些知识，因为现在情况是可能在主管机关这边要制定一些法案，
嗯，
或者说他要往这个方向去推的时候，可能他们直接能接触到那些 expert， 他可能就是比较偏在
关公
的，对，比较在工程层面的。那当他要转换成法律语言的时候，他要去对这个全国的这些公司行号或者说一般个人，他可能要做这些限制的时候，他就可能会一时无法确定说，那我要怎么样去设计我才能够符合那个法治精神。
嗯，
真的确实之前在 ESG 的角度来看，投资人看，然后或者说他可能是在自发性的在做这个状态下，他其实跟法律界界层面比较没有那么强，但是现在他开始就是各国都开始改成说我要用法律的形式来规定它了。
嗯，
那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法律人是有一定的这个需要去参与这样的一个过程，才有办法让这些要法制化这一段的部分其实它是能够比较吻合所谓在实施上面的一些需要。
我最近其实也观察到我身边一些法律人的一些朋友，实际上他们也都毛起来在讲 ESG，
啊，真的真的
对对。那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去看那种所谓的可监测性的资料，那个当然是比较技术门槛之类的，嗯，但是上其实有很多比方说公司治理啊，然后什么永续啊，社会责任等，其实那里面会有很多是跟法律是息息相关的题目。那特别是对于一些议题的解读跟解释，因为你数字可以量测可以去量化的东西，当然它就是一翻两瞪眼，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可以被解读跟解释。那还有一个点就是外规跟内规中间的一个所谓的差距，或者说你怎么去表达你展现的你的治理的能力，那个问题其实在法律人这方面其实是有蛮多的空间可以去发展。那所以其实我遇到了蛮多的法律人，实际上他们其实很专注的在不管是在谈社会责任啊，在谈公司治理，特别是公司治理非常的多，特别是像现在台湾的企业遇到的公司治理议题，从以前的这种所谓的公司自己结构的问题到家族企业的一些问题，事实上其实陆陆续续都有很多这些题目，那其实我们都会看到法律人身影在里头，那这个其实都是跟我想跟 ESG 其实都是息息相关。
了解。
那另外还有包含像公司自己层次部分，我们对于董监的一些责任啊，或者董监的一些安排啊，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蛮多法律人在里面扮演一些角色。
嗯，
所以说事实上其实如果不单纯就法条或诉讼议题去看，啊，就是单纯从这个所谓的公司自己角度，从内规外规的议题去做思考，其实法律人在这里面角色其实事实上是非常的多，特别是对于一些点争点或是对于一些议题的一些解读解释上面，我相信法律人在这方面是有非常多可以发挥的地方。
目前 ESG 相关的规范也都还没有真的很明确的出台，然后也持续在规划中。那就我最近跟 ESG 领域的老师在接触的过程中会发现，他们好像也比较没有去接触到，就是说在这个领域里面有很多法律的专家的投入就少了，所以目前的整个律师生态可能大家还是比较专注在传统的法律服务诉讼啊非讼，但是有一些新兴议题，比如说这次 ESG 或我们之前做的 CIA 等等的，都有法律人参与，可能都是一些比较必须的过程。
其实像我们事务所有家族服务嘛，其实那里面其实他就在谈家族性的一些企业环境，然后怎么去协助他们，那里面其实就衍生出来，比方说他们其实就很在意像 ESG 这样的题目。
OK，
那特别是类似这样类型的企业，它的投资、转投资或发展，其实它可能还是要展现它的公司自己的一些价值。
嗯，
那这里头其实立的我们这个服务的可能跟我们 legal 有关，那像我们是在做风险咨询，跟我们也会有关系，那大家会做一些搭配。嗯，那所以其实包含说在整个结构上的设计啊、章程啊，或者说到整个运行，实际上其实我们一般看到那种所谓的什么监测啊机制，那个其实都到比较后端，但实际上其实在前面的这一些机制的框架建立里头，法律人其实是有他很多的角色跟角度可以去做思考。其实像我举个例子，像我今天在吃饭遇到一个很好玩的问题，有人告诉我说火力发电厂未来不能再被投保。
哦，真的哦？
因为他有这个是碳的问题
ESG 的意思，
对 ESG， 那如果说资本市场又不能给他融资，
哦，
那请问这个影响最大是谁？其实我们老百姓，因为他不能发电。
对对，他只能以后只能用绿电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东西其实等于是要人去解读去解释，我想这个已经不是只有财务这个金融，也不是只有说环境的问题，可能还有在法律层次上要去解读。
嗯，
像这种东西其实可能都需要不同角色去做搭配。那当然我们期望的是说有一个人他又懂环境污染议题又懂金融又懂法律，
开心啊，
三个都在一起，那当然一站式解决，但实际上其实一定有在困难度啦，所以说事实上其实每一个议题上其实都不会是只有那个层次的专家，一定会有不同面向去做搭配。
这样突然让我想到一个有趣的分享，因为我们内部有一些那个环境，比较环境议题一些专家，在国外有就是做过学习的，然后说他们之前老师都说，那个你们之后应该可以投入一个气候诉讼这一块的。
哦，气候诉讼，
对，因为他们说其实国外老是这样，有他们其实是有一些比较大型的那种石油公司，他可能对外会告诉大家说，哎，我在什么时间点我会做到什么样的一些减排工作，或做出一些大承诺，但是时间到没发生。
OK，
这个情况下，其实在国外看起来是有些机制是可以去搞的。
Oh.
而且这件事情在纽约是，如果我们印象没错的话，纽约是有发生的。
OK，
所以在国外这件事情它是一门生意。而且专门就是打诉讼，所以他们应该是六七年前他在国外一些学习的时候，老师很鼓励他们走这一块。
哦，
可能台湾还没走到这一块吧，所以这一点就好像没什么感觉。但他那时候就想，这个跟法律是蛮有关联的，
好不好？可以做个诉讼融资，
对对，
集资去打个诉讼，
没错啊，
有赔偿就可以还给投资人，
没错啊，对啊，你做了这个承诺，说我决定买你嘛，这样子啊，这就结论没有了，这个看起来是有点问题的。
OK， 所以他是帮投资人去打这个诉讼，因为你的 ESG 的承诺没有达标，这样
对啊，对啊，
这个其实跟公司治理有关的，他违反他原本的那个公司经营的承诺，对，
就是有点欺骗股东的概念。听起来蛮多可能性可能在未来发生，那目前就是持续的发展中，那这一块未来大家会越来越重视。
嗯，没错没错。
那我们回到这个 ISO 37301，它在 ESG 里面目前在台湾的重视程度是怎么样子？
我觉得应该说37301这个，因为毕竟去年出来的标准啊，所以我觉得对大家来讲就是还在认识。
OK， 还不太熟悉，甚至不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标准。
对啊，
所以我们今天
这编号是
在这边特别讲，它是从37001出来的嘛？
哎，它算37这套系里面出来的，对，其中一块。
37是这个
反贪腐社会有关的一些标准，像Whistleblower也在这套标准里面。
台湾做37比较多啦。
Okay.
比较多，那37301现在应该是在中国还有南韩验证机构在这边推的比较激烈。
我看 LG 有倒，
对，所以南韩的企业其实也蛮多在做这方面。
嗯嗯嗯，
对，那台湾其实我们应该说从去年开始在教育市场。
OK，
对，那老实讲，其实我觉得一个题目出来齁，其实站在企业立场去思考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
成本，
谁要来成本当然是一个事情，但重点是那个球会掉在谁身上，谁要来负责这件事情。
那通常导这个在企业内部，
其实我们如果从金融业去看，当然你可能会有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些部门，但是在民间企业几乎你说你要谈法专要谈风管大概也都没有，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难处可能会跟这个也有关系。
就像 ESG 它可能要独立的委员会的概念，
对，
對，所以如果37301它可能也会变成有一个拉起来的。
其实我们站在金融业去看非金融的市场，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就是大家都觉得金融财阀很严重，对不对？但实际上大家不要忽略，其实我们还有电信，我们还有像化工啊等等的产业，其他罚的也更重哦。那事实上只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透明的数字去了解。那另外一个，如果大家去谈供应链，事实上特别像半导体啊，或是像高科技，其实它也很多的罚则，但它可能是来自于供应链压力，但是它那个每一笔罚金，比如讲大家最常听到某公司是5000万美金，则是一个最小额度，那个罚金其实都远大于我们现在所看到
政府的财罚。
对，所以事实上其实在产业里头，其实这个压力不会小于金融业，
反而是供应链的压力更大。
对，但是其实我们回到一个实质的问题去看，就是说金融业这几年开始陆续有法尊长嘛，对不对？然后法尊单位，但人还是不够啊！以我自己做资安，资安到现在还是不够。
明年开始要资安长
了。对对，我想说，我们现在每一个企业都这么多长，这怎么办？大家去思考，大家去思考，如果我们比照一样的机制要求，像现在的这个什么第一级、第二级的公司都要设法尊长，然后设法尊的专责单位至少两个人。
嗯，
你会发现这个市场其实缺乏的人其实也非常的多。
是是。
那37301这个题目，其实我就回到这议题来讲，说这个议题到底要谁来推？
嗯，
要由谁去主责？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企业其实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是我觉得验证费绝对是一个最小的成本。
哦，
你要怎么去把组织 build 起来，怎么把人 build 起来，然后那整个 mechanism 可以运作，那个成本其实会很大。
对，
那但是就如我刚刚提，就是说如果像连中国像南韩他们的企业都去拿这个东西，那代表是让未来其实我们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会有一些影响，因为这势必跟评比会有关。
是，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等于是企业未来所需要投入的成本。那刚刚讲 ESG 影响到资本市场的投入嘛，实际上这个东西其实可能会有联动。 那到时候其实变成是我们的企业其实在国际上的融资或是说一些募资的方面可能会受到一些冲击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事实上是我们企业其实要去思考，就是说我怎么去因应。因为像资安来讲，我们谈的也才快将近十年，大家慢慢这样推动，然后开始有人才出来，大家开始把这个列入指标开始要做。我相信法尊其实在接下来不会只有在金融业，在非金融业一定会越来越多。
对，
我常开玩笑跟我客户讲说，你不要看法规，你去看你的业务所答应你的客户签了那么多文字，他的 penalty 加起来你的营业额够不够赔
risk。
对，我们简单算这个数字，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签了一个单子假设是2亿，可是我要赔10亿。
嗯嗯，
那这些都是一些风险，但是过去其实我们都没有。所以为什么3130在谈比方说一些利害关系的鉴别啊，然后你在遵循的一些要求的鉴别，然后风险的识别，哦，风险的评估，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基础的概念。
3130有包含 transaction 的 risk？
欸，基本上他会去看法规议题啦，但是就是说如果是你说跟供应链部分倒是比较少在这里头去谈啦。
okay, okay.
但是事实上它是一个机制啦，换句话说其实你要先有这个机制。我简单讲就是说，如果你对国家的法规都没有那么强烈的遵循的意愿，更何况是供应商，所以说事实上其实这个点是一个机制必须要被养成，
嗯嗯嗯，
让它变成是一个可以被运行的一个环境。所以事实上其实这个题目其实你说要推，我们是乐观其成，而且我们也希望去教育这个市场，让他知道这个议题的重要性。但实质上回到企业本身，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角色，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不然它永远就只是一个标准跟机制。
那有可能是外部化嘛，就是说我透过一个外部的人，然后帮我再 upgrade 这个3730这个机制。
其实像前几年 GDPR 很红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有这个所谓的 data protection 的那个 officer。DPO 的一些角度是委外的，在国外有这个例子。
Oh.
那台湾其实在这方面没有那么盛行啦。老实讲没有那么盛行，因为其实老实讲你的工作可以委外，可是你的 liability 是委外不了的。
对，
那特别是你的 outsource 的 agreement 头期一定会有一个 penalty 的上限，换句话说你就是罚到底就是这样子，但是你对企业其实没有实质的保障。那回到风险的议题来看的话，基本上风险它可以被转嫁，可以，但是事实上你风险管理本身是你自己要做。
嗯 嗯。
所以换句话说，事实上你应该是在风险管理完之后，你对你无法去处理的议题，可能去做一些像我们讲什么避免、降低、转移、接受的，
就回到风险管理的最基础。
对，但是管理本身其实你还是得做。
嗯，
换句话说，事实上也许你可以把平台委外，像我们在做 data protection， 其实有一些国外的平台，它可以帮你去做追踪、做分析。像我们现在就做法尊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机制，它的原由其实都是一样，就是它提供你工具让你去做，但是真正管理本身跟决策本身还是在于企业自己要去处理。
嗯，了解了解。那最后 Max 有没有什么跟我们今天主题比较有关的想分享什么？
OK， 我还是只谈到说，对于上一次的，我觉得我对黑客松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议题到现在一直印象还是很深刻，
是是是，
那个是跟游戏有关的，游戏里面有出现一只不雅字眼，然后他会跳出来告诉他说这个罚金多少钱。
OK，
其实我觉得这种比较一点接近是这种 proactive 式的一种处理，或是说一种应用，我觉得可以在很多层次上可以做。
嗯，
那比方说我觉得在公司内部的管理层次上其实都可以被使用，只是我觉得那个 idea 是好，但是说他没有办法去延伸到在我们这次谈的公司自己的层次的议题上。
嗯，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所做的管理很多都是只能事后去做处理。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会有更多去希望能够去做提前的一些侦测，然后能够提前的去做，不管是叫吓阻也好，或者说叫一些防止也好，我觉得在法尊题目上其实应该可以开始有这方面的一些想法跟应用。
讲到这个，我有客户其实跟我提过类似的需求，就是说哦，我们法尊可能是做内外规，然后做媒品可能是有这样的制度，但制度要怎么落实到具体的每一个行为中，那现在是比较难的，比如说他没有办法去 monitor 李专到底有没有讲什么，因为规范是这样规范，但他有没有做，他做了有没有被发现，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困难的。所以包括就是说比如电话客服有录音，但是这些录音到底有没有讲不该讲的东西，这些东西要怎么去把它进一步的分析，这些东西。
对，因为主要是说像我自己另外一个服务是在做资安嘛，那大家知道资安其实本来 technology 就应用很深，
对，
所以我常会跟客户讲一个概念，就是说我跟保全公司没两样，保全公司帮你装监视器，帮你装防盗门锁，然后拉回去帮你看。
对，
我也可以这样做，就是我在你的系统里面装监视器，然后我可以拉回来帮你看。所以这个其实就类似我们叫 SIEM 这种服务。
嗯，
一样的事情是说，我们在法尊这一段，事实上其实除了在做比对也好，去知道规则的变动也好，但是能不能从我们所定的内规再去延伸到一些机制，就我们在谈 RegTech 的一些应用上面，
是
能不能去做到更多的 monitor。 然后甚至可以去做分析。举例来讲，像在资安其实我们有一个说法是，一个骇客他入侵，比方说什么勒索软体啊，或者说资料被偷，有一个潜伏期大概是70天，亚太区大概74天、就是他真正进来在我们家里头大概待了74天之后，他才开始发动这件事。
是，
所以我们以李专的故事来讲，他今天会出事绝对不代表昨天就才把东西拿走，他一定有很多的蛛丝马迹。我常开玩笑讲说，以前李专会收印章嘛，收存折、现在李专收什么？收网银的账号密码。当你今天发现有一个老先生老太太八九十岁，他怎么突然间开了一个网银账号，那那个时候是不是他应该要被 monitor 要被 highlight？ 那这个是能够从我们的部的内规去找到一些规则，然后去做一些 monitor 去做 detect， 那去做一些 prevention。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在我们这个法人科技在往下进步里面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可以去思考，就是说这个事情该怎么做。我觉得就是去年那个 case 让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想法是说，其实你在每一个工作里头，你都有办法去 highlight 或提醒某一些事情，让他知道。因为其实我们从传统犯罪学里面去看，就是说他这个东西他是报酬率高了，他没有人在监督，哦，就是说他随时都可以做，而且没有人在看，再加上你没有内部的管理，那一定会有办法发生。我们现在是把管理加强了，那我们可能把报酬其实也提高，让他这个性价比没那么好。但是我们在监看这一段有办法做到 real time， 或者说做到一个缩短频率，甚至让他知道这是有人在 monitor。
了解。
像你知道，像有一些特定的单位，他虽然没有装监视器，他可以给你装个假的，你还是会怕吧。所以我觉得在法尊这题目上，其实我们可以做更多，就是说可以做更前置的预防性的。那我觉得这个题目是一个可以被思考的一个点，特别现在科技这么多，实际上都可以被应用。
我觉得刚刚 Max 举这个例子，我觉得非常经典，就是说做这个黑客松成品的人，他不一定知道市场很精确的需求，但是 Max 可以从他的产品里面联想到很多需求。所以我们这一次就除了勤业以外，我们也找了更多产业界的人来，就是希望说参赛者他虽然有一些很好的 idea， 但他不一定很精确的知道市场上到底产业需要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在不管是来宾或是评审，就是找了很多真的在这个市场里面的人，然后他们真的了解市场的问题，然后他也许可以从这些产品里面去发想出更多的可能性，这样子。就是期望今年也有一些很好的成果，这样。
对，这个我们很期待，就是可以听到一些比较特殊的 idea。
那秦彦有没有想要找这种比较早期的行动团队投资或合作？
我们其实一直在看一些标的啦。那老实讲，我们像我们自己内部也有办这个我们叫跳蛙嘛，对，就是我们其实都有在办这样的活动去听一些 idea。 那我们希望去结合，然后
是那个 morning pitch 吗？
morning pitch 是给那个新创那边在做，有一个是我们内部自己的活动，就是我们同事可以去提案，
就内部创业的概念。
对对对对，那我们其实都在找这种 idea。 那其实 idea 就是几个点，一个是当然看他的这个 business model 嘛，
对，
那再来就是看也许他有没有变现的一些机会，然后再来他实作的能力。
是，
所以其实我们得到一个 idea 之后，其实我们在想说那我怎么跟市场结合。那有些其实我们是去听他的商业模式啊，有些是去听他的技术啊，去看怎么去做串接。
是，
这个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谈。那因为我觉得我们新的总裁上来之后，其实他对于这些科技的应用啊，对于一些非审计的一些咨询服务的发展，其实他想法非常的多。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一些新的一些应用的一些做法。对，所以但我老实讲，就是说现在的情况，有些东西是必须要做搭配了。所以说其实我们都在看说不同的环境模式怎么去做一些整合，
串在一起。
对，所以像去年其实我们有找一些团队聊一聊嘛，就是看有没有一些搭配的应用方式，那或者是把它的这个应用再转到另外一个情境，或是用不同的商业模式去做。
OK，
对对。
因为最近有开那个 Deep 嘛，就是那个财务分析的相关的，有点像是课程嘛，这算课程嘛，也是有蛮多新创会去参加的。
对对，其实我们原本一直对于新创市场，其实一直都有蛮多的协助啦。
对，
那当然我们最终也是希望说它可以，不管是在私募募资部分，或是在公开发行市场上，它能够资本市场能够取得资金嘛？那这里面其实当然就是去健全它的一些公司治理的一些能力啦。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最近可能从之前比较多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家族企业嘛，那段其实我们大概也花了蛮多的心力去办一些活动，做一些评比。对，所以事实上我们大概都有一系列的一些活动在协助啦，然后我们每一个 BU 大概都是讲师会去协助客户。
好，那今天我们想聊的议题都差不多聊完了，所以我们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所以非常谢谢 Max 还有凯西今天分享这么多精彩的内容。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节目由七法 Law Snow 提供。Law Snow 是国内最专业的法律科技公司，现在就 Google 七法 Law Snow。